读经经文，诗篇第142篇第一至第七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为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恩我们又来到礼拜天，在这边我们一块来敬拜我们的主啊，也来服侍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要一块来思考的是旧约圣经里头的诗篇142篇。142篇其实它的经文不是很长啊，刚才我们听姐妹帮我们读出来的时候，它总共只有才七句的话语，只有七节的圣经。这里面是内容方面是非常的丰富，有人觉得这个诗篇142篇跟几个礼拜以前我在这里也跟大家来分享的诗篇157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因为它都是大卫所写的，还有第二都是大卫在山洞里头所写的，也就是说，当大卫在受到灾难的时候，有敌人来追赶他，扫罗这个君王派人来杀害他的时候，他心里头很惧怕，很彷徨，也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唯一的地方可以去到的，就是在山洞里头，他才可以感觉到有暂时的平安。但他心里头还是非常的不安，非常的彷徨，也非常的不知道未来如何。他就是进入了一个人生的低潮的当中。那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如何走出或者是脱离当前的低潮。为什么我用脱离？因为这是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就用脱离这个字。等一下我们看到了，一般的人说我们是走出我们现在的低潮。好了，在我讲到以前，我首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在我们这个聚会的当中摸着我们的心，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个当中来动工，借着你的仆人他的口来讲你今天在圣经里头的生命之道，也来摸到我们的心，激励着我们，好让我们都对你的话语做出一个应该有的回应，来荣耀归给神。求神的灵啊，你继续在这个场地充满我们，也充满在每一个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来聚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都归向你。我们同心合一做这个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无论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我们出现了有这个低潮，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是没有理由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有些时候我们是觉得，哎呀，不明白为什么我忽然之间我心情不好啊，忽然之间我好像什么动力都没有了，我不想做事情了，整天躺着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我们都发现自己在一个低潮的当中，好像是没有原因，但其实都是有原因的。如果你真的好好的来考量一下，思考一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都可能影响到今天我进入这个当前的这个低潮的当中。有些人他整天在打拼，在上班，在做事情，他以为自己是很用功的做事情，但是他每一天他的心灵里头都受到很大的压力，都受到人家讲的话的时候给他心灵里头很不好受的感觉，好像是面临着人家给他的指控啊，人家给他的责备或者误会，慢慢慢慢你就把他凝聚在你的生命的里头，成为一个低潮， 去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忽然之间你就发现你真的再做不了别的事情，都进入一个低潮的当中。在你们当中所有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是一个母亲或者是父亲，作为父母亲，你们都是最棒的父母亲，因为你们都是最用心用意来服侍你的儿女和家庭，用尽你的所有的时间和力气来做这些事情。但有一天可能你有点经验，忽然之间发现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母亲，你们忽然之间自己走进一个低潮的里头去，就好像觉得哦，我花了我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在这个家里头，到底我为了是什么？到底我为了是什么？尤其是当你忽然之间你感受得到你的儿女不听话了，你的儿女给你讲一些话语让你感觉到心里都很难受的时候，你真的真的进入一个人生的低潮。所以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不同的岗位上的人都有一些时候进入一个低潮的当中，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不单只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家庭有些是整个家庭也忽然之间进入一个低潮。为什么？忽然之间大家都不理睬对方了，大家不讲话了，大家都好像是面对面，好像是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虽然是生活在同一个房间里头，生活在同一个屋子里头，但是我们再没有沟通，我们进入一个低潮的当中，对这个家好像失去了兴趣，失去了盼望，这是低潮的表现。好了，作为一个团体，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小组，或者一个团契，或者甚至一个教会，我们都会整个的团体，整一帮的人，我们忽然之间进入一个低潮当中，是因为有些原因发生了，在我们当中产生矛盾了，冲突了，有人受伤害了，有人感觉到不舒服了，一舒服我们整个团体忽然之间我们的信心就下降，从最高的信心走到最低的信心，再没有那种欢喜快乐的心情，大家见面的时候都好像没有过去那般的兴奋的感觉，我们侍奉起来好像都是表面的应付一下这些侍奉而已，没有真的投入在当中，这是灵性上的低潮。所以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小组或者整个的教会都有可能进入低潮，但是都有它的原因。我们好好的来祷告，安静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把这个原因解决了，然后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个低潮，走出我们这个人生的低潮。低潮的时候，但是有人说也正是我们成长的时候。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低潮了？为什么神容许有低潮发生在我们个人、家庭、小组或者是教会的当中呢？都有神的安排、神的命定、神的原因。因为低潮的时候正是一个成长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看书哈，我分享一点点我看书的一些曾经发现的事情。大概在十年前我在看书的时候，忽然间看到一本在我们加拿大出版的一本刊物里头就刊登了一位牧师他的见证。他是一位华人的牧师，是在安省，就是我们加拿大东边的安省那一边。他就把他分享他的见证，当他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他已经服侍了主30年这么长的时间，也在当时的服侍他也非常的成功，做了一家很大的教会的主任牧师。但他分享的过去有关于他人生的低潮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他就说在他当年年轻的时候，在有一家在东岸的有一家叫华人的教会，我首先讲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表在一个书本上面，所以我就可以公开来跟大家来讲一下，不是我只是我个人知道的，我就不愿意来讲，已经是公开了，让大家都可以找到这些资料的，所以我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后来也很成功做了一个牧师，那他年轻的时候他回想曾经有一个人生侍奉上的低潮，那个时候他在某一家华人的教会上面一个英语的事工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同工，就好像我们教会这边我们有英语、国语、粤语，他就在一家这么大的教会上面的其中一个英语的事工里头做一个传道人。他在那边做了3年的事工，他也蛮感觉到自己觉得很好啊，我的表现很好啊，很成功， 他也发现到弟兄姐妹都很爱他，很支持他，很欣赏他，也因着他所做的事工，也他们这些人也得到很大的鼓励与帮助。那三年过去了，马上他的合约已经到期了，就是说他教会跟他定了一个三年的合约，那三年之后应该要继续来跟他来更新他的合约。他满以为是这样，但忽然之间教会的执事会就给他一封信，就是说请你离开我们的教会，那就三年我们的你的合约到了，你就可以离开我们的教会。对这个传道人来说，他满以为自己很成功，人家都很接纳他，但没想到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他真是不明白，他就进入一个低潮的当中。他觉得我侍奉为了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来帮助这么多的人，跟这么多人来谈话，为他们祷告，来教导他们，到头来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结局？他真的很难过，很难过，但也没办法，他一定要离开。他带着一个低潮的一种心怀离开这他的侍奉的这个岗位，但是他就不马上回到另外一个教会里的侍奉，他就进入神学院里头继续读书啊。结果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全心全意、全时间在神学院里头读书，他就结果念了一个博士的学位出来了啊。所以后来他就告诉人家说，我低潮最好的收获是什么？就拿到一个博士学位，那就是他的感觉是这样。但是他的博士毕业之后，他生命里头绝对也得到很大的鼓励和帮助，那就后来就回到教会里头服侍。他在教会里头一直的服侍，看到神也使用他，让他的所服侍的教会人数上在不断在增加，还有弟兄姐妹的灵命上也不断的成长，他也满心的喜乐。所以后来他回想这件事情是三十年前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我低潮的时候也就是我成长的时候，这是他说的一句话。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有些时候神容许我们进入低潮，是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我们需要更新，需要学习。有些是我们犯了一点点的错误，我们的错误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进入低潮的时候，我们没有以前那么匆忙了，没有那么忙碌了，没有那么事情要做了，反而我们头脑清醒了，我们的心意能够很安静下来，我们就能够知道听见神的声音，知道在哪里我要更改。那后来这位传道人就说，因为当时的错误是因为彼此大家之间都有一些误会，因为误会产生了很多一些不一样的后果，对于这个情形。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后悔这件事情。他觉得低潮的时候也是就是他整个生命和侍奉在成长的一个时候。你在低潮的当中呢，不要忘记，这也是你成长的时候。你在低潮的时候嘛，不要浪费了这个低潮的这个时间，因为这是神要来赐福给你的一个时间，好像神赐福给这个大卫，当他在低潮的时候也来帮助他，要他成长起来。有人说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个在不停在转动在转动的一个摩天轮，大家去旅游的时候都坐过一些摩天轮，就是爬得很高的，哎呦，你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观很漂亮很美丽。这个图片是在这个中东的杜拜的最高的一个摩天轮里头看到的这个情形。这里告诉我们，人生是有起有伏，有高有低，起起伏伏的人生。你可能最开始的最低的一层，但慢慢爬升到一步一步的爬升到最高的一个地步。所以这是人生，这是不同的转动的人生，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在低一点的层次，你看的比较跟你有比较近的距离，你看得很清楚，因为爬到最高的地方你看得很多，但是也看得很小，每一个东西每一件事情都觉得是很微小的事情。所以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度都有不一样的发现，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人生里的为什么有低潮的时候，为什么有高峰的时候，都是有这个原因。其实低潮并不是可怕的，不是可怕的，不要怕它，因为低潮是给我们自己一些时间来做沉淀和思考的时间。 沉淀一下过去我所经验到的，我所发现的，我所学习的，我再沉淀下来。过去我太忙碌了，天天都在奔跑，现在我安静下来。好像有些人忽然之间把工作停止了，不用再上班了，不用再赶时间了，不用再赶他的上路了。忽然之间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沉淀一下他的过去所发现的经验的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啊，太匆忙的侍奉都没有空闲的时间，我们安静下来沉淀一下我们的思考，好好的来面对一下我们下一步的人生。有些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看着小孩子他们很高兴快乐在玩一些堆砌积木的一些活动哈，对他们说很高兴哦，对一块块的小的木头哈，不同形态不同形状不同颜色把它堆砌起来，可他们又很创意啊，把它做成了一个 castle， 一个堡垒，一条桥，一条公路，一个房屋，哎等等，哎呦他们都很有创意。有些时候不小心他们就把其中一块纸木头就碰掉了，整个垮下来，他们又不灰心了，他们马上又把它放回去等等，哎呦他们都很高兴的。其实我看这些小孩子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我明白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就要来操练一下，我们面对要改变，面对忽然之间的失败，面对忽然之间我们做不来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放弃，我们不灰心，我们继续的做下去，一直的做下去。有些时候我发现这些小孩子都把整个他们的我们说是 project 整个项目都做好了，哎呀好高兴好快乐。用人来说，哎呀我们真是为我们的小孩子感觉到很骄傲，他们竟然怎么成功，做了怎么大的事情。但当我们真的最高兴最快乐的时候，这些小孩子忽然之间把整个这些积木怎么样一推就推倒了，整个推倒，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其实他们是故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满足于他们现在所做的，他们从头要再来做另外一个项目，做另外一个 project。 哎呦，从这些小孩子的心当中我们学到一个功课，人生有高有低，有起有伏，有低潮的时候，在低潮的时候我们是成长的时候，重新思考的时候，重新出发的时候，重新整理一下我们的人生，我们所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小组，包括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随时慢慢的来改变整理，重新再出发。我们看到的是无限的恩典，神要在我们前头给我们有无限的盼望。无论暂时可能我们或者我们的家庭或者小组或者我们的教会进入一个低潮，我们都不灰心。这两年以来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影响了我们很许许多多人的生活，影响了很多的家庭，影响了很多人的工作，都让我们很多人进入一个人生或者是家庭的低潮，包括教会也进入一个低潮。忽然之间，哎呦，我们的教堂里都是空空洞洞的，只有牧师一个人在讲道，座位都是空的。哎呀，所有的人都躲在家里，上网来参加聚会而已。忽然之间，好像我们进入一个低潮的一个状况的当中，但也是给我们做重新出发的准备，以至于在这个疫情之后，我们慢慢复兴起来。从过去的一些我们的亏欠，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一些不好的地方，我们可以慢慢的把它改良过来，以及能被神所用。就从这些小孩子做这个砌积木的这个活动里头，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功课，灵性低潮的转机在哪里，转变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一个功课，也是神的仆人大卫的功课。他的功课就是他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别的方法，他躲藏在山洞里头，躲在一个黑暗没有生气的一个看不见光明的一个山洞里头，因为他知道外面有敌人在包围着他，要来攻击他，要来抓他，所以他要躲藏在山洞里头。但是就是在他人生的低潮的当中，他在一个山洞里头，他归向神，走向神，敬拜神。所以这首诗歌一开头第一节和第二节里头都是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大卫是说，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的面前吐露了我的 苦撑，承受了我的患难。你看这两句话，就一个表示说他在一个人生的低潮的当中，低潮的一个地步，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他唯有来到神的面前，而神的面前做什么？哀求、祷告、呼求，然后把他心里头的事情都吐露出来，都把它讲出来，没有任何的保留，没有任何的隐藏，都在神的面前，都把它陈列在神的面前。神啊，你看，神啊，你看看我的患难，你看我的情况，你看我在一个低潮的当中。这就是他为什么最后他能够走出这个低潮的原因，是因为他把所有的他的苦难苦头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需要学习这个功课，在神的面前不用隐瞒什么，也不用埋藏了什么，我们都在神面前完全的把我们敞开，让神知道，告诉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得以改变的一个开始，也是我们能够走出我们人生的低潮的重要的开始。这个祷告第一是非常的迫切，你看他讲的话很迫切，这是很用心的来讲，不是马马虎虎的随意的来讲两三句这个祷告的话语，只是没用的，帮不了他，他乃是要迫切的，整个人投入在他的祷告的当中，整个人他的心意、心怀和他的感情、情绪都完全交出来了，在神的面前很迫切的祷告。第二，这个祷告是很非常的坦诚，十分的坦诚。为什么？他没有隐瞒什么，什么都告诉神。很多时候人总是有些我们说是个人的秘密啊，不容易告诉人家，也不容易告诉我们的亲人啊，只有告诉自己，很可怜的，这样的人生很可怜。但常常发生有很这样可怜的人，有太多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属神的人啊，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坦诚的、坦白的，把所有的事情都来告诉神。好像大卫说，我来到神的面前，把我心中的话也都吐露出来了，然后我也陈列在神的面前来，都告诉神。这是坦诚的祷告，他勇敢的把他自己当前的面对的困难啊、问题啊、疑惑啊等等，都通通都交在神的面前来，很勇敢的讲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要坦白的讲话也不容易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勇气，因为我们很担心，如果我怎么坦白告诉人家，人家怎么看我啊？人家怎么会把我看低了，觉得哎呦你怎么没用哦？你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办不来？怎么为什么你的命怎么糟糕等等？我都害怕人家取笑我们，用不公平的眼光来看我们，所以我们不敢勇敢的、坦白的都告诉人家。但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放心，神邀请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都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他。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操练和学习的。我们再回看这两句话，我看到重点是他强调我，这个大卫的我，因为这里有四次他讲到我，他说我发声哀声求告神，发声哀求我们的耶和华。第二节说，我在他的面前吐露了我的苦情，承受了我的患难。他重复讲到我的，我是怎样，看到吗？但与神之间没有距离，用今天来说，没有社交的距离，只有零距离，zero distance， 没有任何的距离，都是与神很亲近的。来到神哪里？告诉神说，我就是这样，好像小孩子对着他爱他的母亲，总是用我，我是怎么样，都是这样。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倾心吐意的，把这些心中的事情告诉神，因为神看到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山洞里头，神看到的只有大卫一个人，所以他敢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怎么样。今天当你每一次安静在神面前来祷告呼求神的时候，你要感觉得到神在眼中只看到你一个人，那就是这个当中的我的情况，神知道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学习如何来面对我们自己人生低潮的时刻。每一个人既然都有高低起伏的时候，所以我们不用惧怕， 反而我们要学习来面对它，好的来整理一下，在这个低潮的时刻当中，到底我要学什么功课，神的目的是什么，神有什么计划等等。所以我们不要灰心，反而我们要刚强起来，壮胆起来，来仰望神，好像大卫一样，通过这首诗歌诗篇142篇，我们就看到他勇敢的来面对自己在低潮的时刻。弟兄姐妹，从这首诗歌里头，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你停在低潮的时候，神也陪着你在哪里。是的，很多人在你低潮的时候都不来找你了，不来联系你了，不来打电话给你了，不来搞你了，等等，都跟你有分开了，跟你保持一个距离了。只有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你低潮的当中，但是在大卫的低潮里头，他在低潮里头，神也陪着他在那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好像一个仁慈的母亲，孩子受伤害了，心灵里头难过了，在哭泣了，你就陪着他，坐在他的旁边，哄着他一样，这是神的爱。神是我们的父亲，神是创造我们的，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当你在低潮的时候，你的神也陪着你在你的地方，他没有离开你，他的爱是永远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第四节大卫的祷告是说，求你，你看他的 祷告是很直接的，对着神说，求你向我右边来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他也重复四次讲到我，都把他个人的事情、个人的状况、个人的低潮带到神的面前。他用求你，在这首诗歌里头有好几次大卫说求你求你求你，这是他的祷告的方法，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人海往往，我们就是说人来人往啊，在道路上我们都碰到很多的人，很多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大家都不理睬对方的，我们只是擦肩而过而已，都没有跟对方 来打招呼，没有跟人家来交流什么。在这个地方里头，我们感受得到我们是很孤单的。大卫在这个时候，外面都是有他的敌人把他包围起来，他感觉到没有人来眷顾我，也没有人来帮助我。为什么他求神上我的右边来观看呢？我的人的右边是什么地方？是很重要的地方。所以说我们有没有一个 right hand man 就是这样啊，对能够帮助你的又做你一辈子力的人，这个很重要。还在古时候帮一个人打官司的时候，来为几个人来做辩护的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律师啊，就站在这个被告的人的右边，就是给他支持保护他，为他做辩护，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大卫就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我没有人站在我的右边来帮助我，这就是他的意思。可想而知的，他感受得到我是被人家迫害的，我无缘无故，我没有做错事，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这个扫罗王要来追赶我，要来杀害我？我们都知道，因为扫罗妒忌这个大卫的才华，所以要来杀害他。但大卫说，我没有犯错误，我是一个无辜的人，没有人来站在我的右边来庇护我，来为我做辩护，就是他的目的。他来到神的面前，神啊，唯有你知道，神啊，你唯有你来眷顾我，来看顾我。在人生低潮的时候，我们总是感觉到自己是最孤单的一个，在人生低潮当中，我们总是感受得到自己是最没有人帮助的一个，没有人来同情的一个，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人就感恩了，就好像大卫一样，我们有一位神在我们右边永远来支持我们，保护着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属神的人我们也一样的，跟一般的人一样，也面对一些人生里头许多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人生，高高低低的人生。但是我们有人就说了，哎，就好像我们进医院里头做一个检查心脏，做一个心电图一样哦。如果你心电图看出来的表现是不停在跳动跳动，哎，你就正常了哦。如果你是平平的一条线了，那怎么样意思？死掉了。 都没有心跳啊，就没有，那就证明了我们是一个落魄的人。用着一个比方讲的真是很有意思，那就是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心电图，常常在灵命里头都是这样的。所以让我们在低潮的当中都有它的目的，都有它的意义。过去你可能曾经在这两年的这个疫情当中，你跑进了一个很低很低很低的低潮的当中，但感谢神，神都帮助你一步一步的从你的低潮里头爬出来，走出来，脱离这个低潮的影响。教会也是一样，看到这两年以来我们曾经走过低潮的时候，但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看见神要复兴我们，让我们的事工蓬勃起来了，我们也有小孩子的工作，年轻人的这个夏令营的工作，也看到我们教堂里做了很多的装修的工程维修的工程，把教堂建造的漂漂亮亮的。我们感恩这人生里的高低起伏的一种情形，神就爱他的教会，神就爱着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在低潮的当中，如果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坚持的不灰心来依靠神的话，我们就能够最后站在最高的一点，最高的地点里头去。这就是神的安排，神的带领。人生不是平凡的人生，而是有高有低有波度的人。有时候我们要好像写诗歌的人上行之诗，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都是这样的意思。我们要不停地来行走在主的带领的当中，因为我们相信神爱着我们。所以神是垂听了大卫在山洞里头低潮里头的一个祷告，神给他一个很积极的很好的回应。后来我们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做了这个祷告之后，他感觉到很孤单无助的时候，神就感动一些人来到他那里跟随他帮助他。所以我们要读诗篇之外，我们还要看一看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按照这卷圣经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说当那个时候，大卫的弟兄和他父亲的整个的家庭的人都听见了有关于大卫的事情，所以他们知道大卫的需要，他们都下到他哪里去，到他的山洞里头陪同着他，还有一群人也来跟随着大卫。这些是什么人？圣经讲得很好，我觉得很有意思，讲得 有三方面的人都来追随着大卫，就是受到一些人家逼迫的人，受到人家他们欠人家的债，人家不断的追赶他们要他们的命的人，心里头苦恼的人，这些人怎么样都跑过来跟随着大卫，因为他们知道大卫很懂得人的心，很同情人的心，所以他跟从着大卫。这里大概有400人，圣经说他做了他们的头目，就做他的领袖，他们都以大卫做他们的领袖来跟随着大卫。所以他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孤单的时候，感觉到再没有人支持他帮助他的时候，神就听着他的祷告，差派这些人，包括他的亲人，也包括他不认识的人，但这些人都跑过来支持他，陪同着他，一块的来帮他，一块来度过他在人生侍奉的低潮的时候。这些人都是有需要的人，受伤害的人，难过的人，有压力的人，没钱的人，贫穷的人，他们需要人的爱，人的支持，人的鼓励，人的爱护。我觉得圣经里的大卫是一个挺好的人，因为他很爱护人，他很明白人的心意，所以人都愿意甘心情愿的来跟随他，保护他，支持他。后来这400人就变成了600人，600人就要变成更多更多的人。我们都看到神是垂听了在低潮当中祷告的大卫。今天你在低潮当中的祷告，神一定垂听，因为刚才说你在低潮里头的时候，神也陪着你在哪里来听你的祷告，来扶持着你，也成就你心中你的最大最大的需要。在低潮当中的经历让大卫可以成为人家的安慰，这些人受伤害了，人家逼迫他来到大卫那里，大卫当然要安慰他们啊，要鼓励他们啊，要爱护他们啊，要来同情他们。他的低潮里头的学到的功课 反而帮助了他，以至于他能够帮助更多更多有需要的人，安慰更多需要安慰的人，来祝福更多需要福气的人。你看到吗？地桥是要我们成长的时候，地桥是要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为神做更大更多更好的事情。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今年的地桥就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快要往上爬，去到一个高地，我们面对更大的需要，满足更多人灵里的需要，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条件吗？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很多年前，我师母的一个哥哥，他在中国广东的汕头那边住，那一年他害了很重的病，医生说他是一个癌症，不能活多。不能活一段时间的，所以大家家里的人都很焦急，都是用尽办法来支持他，鼓励他去探望他。所以为了这个原因，我们也跑到这个广东的汕头也来看他，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个机会来看他的这位哥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向他传福音，因为当时他还没有听福音，也没有做基督徒，他还是一个无神论的党员等等，所以都要向他传福音。但很奇妙，在这个人生的低潮的当中，最软弱的时候，他的心门就打开了。我们讲的每一句福音的话，他都听进去，他都相信了，来决志相信了耶稣。后来我做了一个录音，还要送回给他，他的女儿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的爸爸每天都在听你的录音，重复的听，重复的听，重复的听。”他心里头多渴望能够听见神的话语，这是真的，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安慰。他在一个低潮里头的人，因为经验了神的恩典，他安慰了许多的人。后来他也参加教会啊，教会的人就来看他，教会的人来探访他，以为是来鼓励他，没想到反过来，这个已经病危了，生命不能够。也不没有太多时间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师母的哥哥反而来安慰这些来探访他的人，鼓励他们。他们探访每一次探访他的哥哥以后，在走在回家的路上，都感觉到很的安慰。你看到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不是人能够做的，都是神的恩典，神的大能。在我们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都有神的目的，都有神的意义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有些时候神反过来要使用我们来帮助别人，叫别人得安慰，这就是神的恩典。大卫就是这样啊，这些人都是贫穷的人啊，受伤害的人啊，没有人来照顾的人，都跑过来跟随着大卫。大卫每一个人都照顾好他们，医治他们心里的创伤，然后鼓励他们，让他们得安慰。所以后来这一群人成为大卫他成功登基做王的最忠心的支持者，就是这个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在我们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们可以遇见我们的主，我觉得这是最重要也最有意思最美好的一方面。你还记得几个礼拜以前我在前面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他们很伤心难过，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他们觉得哎呀，耶稣已经死亡了，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没有盼望了，我们走回到我们的老家，就是以马忤是吧，在走在这个以马忤的路上，心里头非常难过，人生的进入一个低潮的当中。但忽然之间复活了的耶稣向他们显现，一路上陪着他们走，一路上跟他们讲话，一路上来安慰他们，也在圣经里头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教训，以至于后来他们知道这就是复活的耶稣。他就说，当时耶稣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不是很兴旺吗？不是很火热吗？看到吗？在我们人生低潮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遇见主。所以在你人生低潮特别有困难的时候，你要准备好主会出现在你人生的低潮，你要准备好听神的话语，准备好在你生活当中看见他与你同走，与你同在，与你谈话。他要告诉你一些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只是我们都要预备好。人生的低潮都有它的意义，因为它要我们成长起来，与主相遇，多么美好。就好像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猫，这不是我家里的猫，这是我借人家的照片啊。 我就发现每一次他肚子饿了，他来找我，他通常都不找我，不找师母，都来找我，我就给他喂他吃。每次吃的时候，他都很满足，很心意，他还来疼我，用头来顶我，这意思是说我谢谢你，谢谢你，好像这个感觉，哎呦，我心里都很满足。每一次当他小猫他吃饱之后，他就是感觉很满意了，他就很轻快的，懒洋洋的就走开了，很舒舒服服的就去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时候我其实我最快乐的时候，就算我最感觉到很疲乏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感觉到很兴奋，很快乐，也感觉到很舒服，因为我看到他们得到喂养，得到饱足，我心里头就心满意足。我这就是养猫养宠物的时候一种的感动，也是神给我的看到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喂养和供应都是最美好的、最饱足的。哪怕我们是在人生的低潮当中，哪怕我们是在人生最软弱的时候，感觉到最孤单，没有人来体谅我们、明白我们的时候，神是最爱我们的。但我也想到，神爱了我们，他满足吗？他也满足，就好像我喂养我的小猫一样，我也满足哎，神也满足着，来看顾我们这些在低潮里头的人。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没发现这件事情，原因是在哪里？原因是因为我们生命里头有太多看不见的盲点 ，the blind point， 就我们看不到的。在你开车的时候，有些角落你看不到的，所以你要从你肩膀里头看一下，才看到你看平常看不见的一些盲点。人生里头有盲点，在属灵生命里头也有盲点，我们要注意，要找出我们盲点在哪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七节，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忽然之间给我很大的亮光。耶稣面临要受苦难，面临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做这个祷告，他说：“父啊，天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受苦难的时候，低潮的时候。”但后来忽然之间圣灵感动耶稣，耶稣又祷告说：“但是。”我原来就是为着这个时候而来的，你看到吗？好像有点矛盾哦。他很想离开，走出这个时候啊，苦难的时候，但是回想起来，原来这个时候也是神为他命定的，神为他安排好的，也是最好的一个安排哦。耶稣就明白，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盲点，看到我这个时候不对，我不喜欢这个时候，而这样的情况我不对，我不喜欢这个情况，而这样的场面我不喜欢，我不要这个场面。但是你知道吗？这都是神的命令，可能都有神的原因在当中。神要来赐福给你，神要来爱你，要来供应你，神要你在当中要成长起来。他看起来不是一个好的时候，但反过来可能变成一个是非常好，非常对的一个时候。人生的低潮里头，我们也可以常常找到答案。为什么？刚才不是说吗？平常的时候我们太成功了，太顺利了，什么都觉得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找不到终极的答案。人生有太多答案，我们就平常找不到，但在低潮的时候，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找到了。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在最近在很多地方不是有干旱啊，没有下雨啊，高温的啊，这个情形，在欧洲多瑙河那边的河水的水位走低了，很低，慢慢就把沉没在水底里头的这些以前的在二战的时候沉下来的这些军舰或者沉的船都露出来了，人家才发现，哎，原来我们的平常看不见的水底上有这些东西。低潮了才看到，低潮了才发现，才找到答案。人生都是这样。为什么神容许低潮出现在我们的当中？就要我们重新的发现，重新的知道。这第三节，大卫说：“我的灵在我的里面发昏的时候，那就是灰心的时候。”就是大卫很想脱离这个时候，我不要这个时候，我要我灰心了，要我就是感觉到不自然不舒服的时候，我不要啊。 灵里头，人心里头总是有一个抗拒的力量。我不同意现在，我不接纳现在，我不愿意这个现在这个情形发生在我这里。但这些情形偏偏又发生在我们当中。人很奇怪的，人有的心里头总是有一把声音出现，这把是什么声音？就是消极的声音，负面的声音。他不断来打击我们，一句又一句不好的打击我们，要我们灰心，要我们消沉下去。这是魔鬼的作为，常常在你心意里头听到一把声音，是消极的，让你感觉到是很软弱的，让你感觉到自己是很失败的，让你感觉到这 是无奈何的，让你感觉到这是不愿意的。这把声音常常在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被心中这一把声音来困扰我们，我们要听另外的一把声音，那就是神的声音。所以大卫马上就说，神啊，你知道我的道路。我觉得这一句话，诗篇一百四十二篇第三节这句话，是整首诗篇里头的灵魂的所在，最重要的，要解开这个低潮的结，就是从这一句话开始。我们知道人生的道路有高有低，有弯曲的，有正直的，但神都知道。今天你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神都知道。哪怕可能这是你不愿意走的道路，你不喜欢走的道路，你最讨厌的道路，但神说我都知道了，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计划。正如这个约伯记二十三章里头说，约伯他说，人神知道我所行的道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就成为真金，那就是真理的黄金，最好的一个黄金。神知道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是怎么样的道路，可能是流泪谷，可能是喜印的幽谷，无论如何，神都知道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神一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所以每一期的训练其实让我们更明白，来认识，来知道这一位神。这一位神每一天都通过了主耶稣基督率领我们来得胜，在低潮的当中我们也可以跨胜，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去运动场的时候，在比赛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也参与这些活动，但他们不参与比赛，他们是啦啦队，看到吗？他拿着是穿得很漂亮，拿着花朵在唱歌，在跳舞啊，在歌唱啊，在讲话，就啦啦队为这些参与比赛的人来打气，来加油啊等等。在人生低潮的时候，我们盼望大家都能够做别人的啦啦队，来鼓励他，支持他。但是万一好像大卫一样，他一个人在山洞里头，没有人陪同他，没有人支持他的时候，他要做他自己的啦啦队。大卫当时是怎样啊？他对自己来说就是他自己的啦啦队，所以他说，神啊，你是我的避难所，啦啦啦，神啊，你是我的福分，啦啦啦，就是怎样，他就给自己打气，加油。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做自己的啦啦队，我们都要为自己来加油打气，来亲近神的话语，读好我们的圣经，好的来祷告，分享神的话语。你看到吗？上个礼拜我不是说吗？祷告就是宣告嘛。这里的大卫的祷告就是一个宣告，他说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他不是一个问题啊，他不是问神啊，你是我的避难所吗？神啊，你是我的福分吗？不是，他是一个宣告，非常 positive 的告诉说，神啊，你就是我的避难所，你就是我人生的福分，在神以外我没有别的福气，这就是他的宣告。结果他成功了，结果他能够走出他的低潮。弟兄姐妹，信心的宣告把我们从低潮上面拉出来，以至于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最高的一点的灵里头，我们遇见了主。使徒保罗也有这个经验，当年他就为传福音的缘故，人家就抓住他，把他放在监牢里头。他当时就做这个这样的告诉我们说，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头说，保罗说，我出去申诉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我，就好像大卫说，没有人，没有人来帮助我。但是他后来就说，唯有我们的主站在我的旁边，就是他站在他右边，给我加给我力量。感谢神，低潮当中我们要感受得到，哎，我的右边有主 在我旁边，他坐在我的旁边，他站在坐在我的旁边，把能力、信心、盼望、喜乐、平安都加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一下，每一次当你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拍拍你的右边，伸在我的右边，加给我力量。 OK， 感恩。保罗并不是把他人生的焦点只是放在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人是很有限的，也很有限度的，人也是善于善于改变的，今天是怎样，明天又不一样了，人也是什么样，善忘的，就是很容易忘记了，把我忘记了，我他承诺的事情都忘记了，他答应了我的事情都不做了，好像这个坐在监牢里头的旧约里头的约瑟，帮助了一个人，这个人离开了监牢之后竟然忘记了这个还在监牢里头的约瑟，忘记了他，但神没有把约瑟忘记，同样神没有把保罗忘记，还是支持他。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那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放在神的身上，因为神是信实的一位神。正如有人常常说，靠山这个山会倒的，靠人人会跑掉的，走开的，靠着我们的神乃是最好的、最棒的、最感恩的。所以第六节这个诗歌最后的一句话，他说，求神啊，求你，他重复要讲两次，求你求你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我的低潮的当中，他说，因为我已经落到极卑之地，那就是最最低最低的地步，那就是低潮所在，最卑微的地步，我从来都没有过这个地步，现在我来到了，求你救我脱离这些逼迫我的人吧，因为他们太强大了，我打不过他们，我敌不过他们，唯有神啊，你来帮助我。他在低潮的当中向神来祷告，低潮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埋藏在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不满意，或者是忧虑的事情，或者很多恐惧，或者很多的不好的意念都藏在心中，唯有当你在低潮的时候，整个人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才明白你的心意。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好就把你知道自己内心是怎么样，都通通带到神的面前来。低潮的时候，是你认识自己最清楚的时候，因为在你最成功的时候、最顺利的时候，你永远看不到自己最软弱、最不好的一方面。唯有当你失败的时候、低潮的时候，才会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但是就是这个缘故，我就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正如以赛亚书第三十章里头说，主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饼来吃，给困苦当水来给我们喝，都是不好吃不好喝的东西，但神愿意通过这些操练来预备我们、改变我们。但是神在我们最低潮的时候，仍然给我们有声音，给我们有话语，提醒我们说这是正确的道路，要行在其间。虽然是低潮的路，我们还是要行过，就好像走过流泪谷、走过喜阴的幽谷一样。人的低潮永远都是神施恩给我们的工具，神是通过一个低潮，神是通过一个我们人生的失败、人生这个黑暗的时候，成了一个工具。什么工具？把恩典给我们的一个工具。神都是这样的，神施恩的方式很奇妙、很奇怪。你看看圣经里的很多很多人物，都是在他们最低潮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神就把恩典给他们，改变他们。最后，今天我们是否都觉得被困在低潮当中？是否这两年以来的疫情把我们困锁在低潮里头了？整个心灵都往下沉下去了。是否这两年影响你们的家庭的生活，影响了你跟别人的关系？是否这两年以来也影响你的侍奉的心智，或者教会里头的与弟兄姐妹的团契的生活？我们是否被围困在一个低潮、黑暗的山洞里头了？如何能够走出这个低潮的感觉呢？如果走出去了，这个人在钓鱼啊，很多男人都有这个经验，心情不好就去钓鱼，很多弟兄告诉我的。心情不好了，跟妻子吵架了，就是一个人吵就去钓鱼，什么都不管了，就是看着一个黑黑的大海。低潮的感觉充满着人的心里头，如何走出脱离这个低潮的一个感觉？这是答案，是在第七节最后的一句话，也是求你神啊，求你带领我们 出离被囚之地。原来我们地桥的时候就好像被围困起来的意思，被捆绑起来的意思，没有自由的意思。但是求你带我离开这个，唯有神啊，你能够带领我们走过这个地桥，走出这个地桥。但是我走出这个地桥，离开这个地桥之后，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大卫说，大卫不是说，哎，我就去度假了，我就去大餐了，我就去旅行。没有，大卫就说，我就要来赞美神，我就要来敬拜神，我要来感恩，感谢我的神，敬拜我的主。他就是一个属灵的目的。每一个走过地桥的人，我们都要懂得感恩、赞美，把荣耀归给神。然后，这就是我们生命里头一个很大很大的成长、进步。就好像我刚开始引用那个哪一位牧师的见证，那就是说，他低潮的时候，也就是他成长的时候。但他走过低潮之后，反而被神更大的使用，成为一个很有经验、能够帮助许许多多的人的一位牧师。这是神的恩典。低潮的时候，我们可以遇见主，主的恩典可以把我们复兴起来。但愿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阿门。